在神的殿里敬拜他，用他的话语来敬拜他。神感动我会以后会用四讲，用以斯拉记来讲述神如何来复兴他的百姓。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希望经历生命的复兴吗？
希望。
Amen。 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的复兴，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复兴。那神怎么来复兴我们的生命？神怎么来复兴他的子民？神怎么来复兴他的教会？以斯拉记是跟着历代志下往下一起走，至历史书的一部分。他讲述的就是在70年以色列民被掳之后，怎么来被神重新的复兴，怎么来被神重新的建造。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节里面说到，这是在第三章，在第一章就说到怎么古列王受旨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圣殿，重新建圣城。在第二章就记载到他这个有什么样子的人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呢，是记载在第三章。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所做的回到耶路撒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建祭坛。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重新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也因为这个他们同心合一的建坛，也因为他们一直持续的建坛，也因为就他们按照神的律法来建坛，神成就他的旨意，不单单是重建了祭坛，圣殿也因此而建立，神的子民大大的喜悦。那我们到了2026年，我们这边也没有一个烧火的地方，我们也没看见把牛和羊拿过来烧成燔祭。那到了2026年，我们要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除了这个重建祭坛对于以色列民复兴的意义，我们要来思考的就是重建祭坛对于耶稣基督教会，对于我们的灵命复兴有什么样的意义。好，我们下面在继续往下走之前，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神，求他来用他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何等的有幸的一批人，我们能称你为阿爸父，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今天你的子民来朝见你，来敬拜你，我们就是要单单的仰望你，就像刚才的诗歌所唱的那样。主，我们来朝见你的时候，愿意我们所唱的，愿意我们心里所想的，愿意我们所说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当我们这样子来单单仰望你的时候，愿意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这个会堂，充满你的圣所，让每个人的心都被你的圣灵所充满，所触摸，所改变。主，我们仰望你，愿意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从人口说出来的，是你要向你的子民所陈述的话语。所以我就恭敬的仰望，求你借着我来说话，虽然我是不配，但是愿意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言来向你的圣民们讲述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 Amen。 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为什么要建这个圣坛。以色列民，我们在前面啊，其实这个有一定的连贯性，在前面四讲我讲到了历代志的几位好的犹大国王，我们也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功课，也学到了他们好的地方，也从他们的失败里面学到了如何来学到这些功课。那在犹大国倾覆之后，巴比伦把所有的犹大国的国民都掳到了巴比伦，中间有70年。在70年的流浪放逐的岁月之后，以斯拉记起初就记到是这样写的。在第一章以斯拉记，波斯王 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里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知全国说，就是可以回去。那以色列人被掳这件事情和祭坛的重建是完全有关系的。他在历代志上神这么说，众祭司长，列志下36章第14节，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中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也因此神的子民被巴比伦人掳走，这是70年神炼尽以色列人，就像炼这个金和银一样，让他们成为纯净的。在70年以后，在有以赛亚书这么说，其实在很多先知书都有这样子说到，以赛亚书这样说道：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所以以色列人回归是神的心意，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神是会来管教我们的。当我们受神的管教的时候，并不是说神不爱我们，反倒是说神爱我们的印证。以色列人被掳是神爱他们的印证，以色列人的回归也是神爱他们的印证。那当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坛。建坛之后他们才建殿，因为我们如果你打开今天的单章啊，在第六节他这么说，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七月有42,360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在七月初一日的时候，这些回到以色列的人从各乡他们的故乡聚到了耶路撒冷，如同一人。他们是为了来过这个7月15号的祝棚节，那他们就一起来祝坛。从那之后起，那么看啊，他就向耶和华献燔祭，就意思就是说从那一刻起，他们祭坛上的火就没有停过。耶和华的殿的根基立定以后，他们又过了22年，这个神的殿才重新被建立。在这22年之中，他们一直没有停止献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重建祭坛对于这个以色列民重建圣殿是多么的重要。如果说重建祭坛是一个神要兴起的事工一样，那祭坛就是像这个所有事工的这个发动机。所以重建祭坛是这么的重要。那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祭坛这么重要。在希伯来书他这么说了，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洗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当神的子民回转向神的时候，要经历神的复兴的时候，神的子民要与神和好，神的子民要与神和好，要与神同行的条件就是罪得赦免。如果神不与我们同行，我们不要去想复兴。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神的子民和神的教会也不会复兴。神的子民和神的教会要复兴，是需要神，我们的罪得到神的赦免。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祭坛就成了神和人和好的地方。那他是怎么做呢？在具体的是记载在很多的那个摩西五经里面，很多都有记载怎么来献祭，怎么来守节气。但是大家可以非常容易的就是看这个利未记，利未记是讲这个律法的。他利未记开篇就讲的是这个燔祭，要献燔祭啊。他这边说到，我给大家读，他要按手在 燔祭生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就是这个献燔祭的人要把按手在这个牛或者是羊的头上，这个燔祭便蒙悦纳，为的是什么？为他赎罪，让他和神可以和好。然后他就说，这个祭坛是怎么用呢？这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干净，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所以这个祭坛是要把这个燔祭完全的烧尽，不留一点点。有五个祭，其他的四个祭都可以，人可以留下一点点给祭司吃啊，给自己那个给那个留给人的用处。但是燔祭完全不一样，燔祭是完全烧掉献给神。也借着这样子的旧约里面，祭坛是神与人和好的地方。那他呢，又是神的子民生命复兴的里程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如果看这个旧约圣经，以斯拉祭不是第一次建祭坛，甚至以色列民也不是第一个建祭坛。诺亚方舟，当大水退了以后，诺亚出来就给神建了一个祭坛，然后之后神向他显现，才有彩虹，才有神的一个应许。当亚伯拉罕接受神的呼召，从本地本家往应许之地去的以后，神向他展现应许之地之后，他就建了一个祭坛。摩西在西乃山上，他领受神的吩咐来建立会幕，在至圣所的外面有祭坛。那所罗门王在建圣殿的时候，也是接受耶和华的王的神的吩咐来建圣殿，在至圣所外面也是有祭坛。每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都会建坛。这个建坛并不是说他生命复兴的转折点，因为如果他的生命不复兴，他不看见自己是一个需要和神和好的人，他不会去建坛。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当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像挪亚，想要像亚伯拉罕，想要摩西，像所罗门王那样，我们想要来重建这个祭坛。这个祭坛是见证他们悔改的心，见证他们顺服的心，见证他们完全献上的心。也接着他们这样子的重，就是建坛这个行动，神也悦纳。你看，当挪亚建了这个祭坛以后，神就向他显现，这个彩虹的约才给下来。当亚伯拉罕建这个祭坛以后，神就向他显现，又跟他说，你的以后的子孙会多如天上的星星。当摩西建坛以后，然后再建殿，神的荣耀就从上面下来，甚至他们没有办法再来。当所罗门建坛建殿以后，神的荣耀也从天上下来。所以神喜悦他的子民献上这样悔改的心，顺服的心，完全献上的心。也借着这些信心之父他们建坛的这样子一个见证，他们的生命复兴的里程碑被神所肯定，他们自己再次经历复兴。神喜悦和悔改的人同行，神喜悦和顺服的人同行，他喜悦和完全献上的人同行。 因此这些信心的伟人灵命复兴，在神的这个历史上被记录下来，成为可以被纪念的。那也是因为此，这个以斯拉记说到他们开始重新建坛。所以在70年的这个放逐的生涯里面，我相信真的是这些以色列人真的是学到了这个功课，他们愿意完全的悔改，他们愿意来完全的顺服，他们也愿意完全的献上。所以在这边我们再次读一下这个，好，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再次读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经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大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翻上献燔祭。从七月初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神要给他的子民的复兴，不是说神掩面不看我们的罪，或者是容忍我们的罪，相反，神要复兴神的子民，就是要让神的子民学到功课，成为一个愿意悔改，成为一个愿意顺服，成为一个愿意完全摆上的人。同样的，神要来新复兴我们教会，也是需要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怎么得罪的神。不单单是说这个长老们、执事们，所有的会众。你看在我们的历代志上，他是说众祭司们和百姓都大大得罪了神。当重建祭坛的时候，你看他说到他们如同一人，一共有42,360人，就是记载在这个史册上的，就是万众一心。那到了新约的我们更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因为以弗所书这么说啊，就是说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圣灵已经让我们合而为一，就是我们只要保守就行了，我们不要去丧，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搞砸了。所以在这个以斯拉记所记载的以色列人重建祭坛，我们要学三个功课，这是他们的好的经验。第一个，如同一人；第二个，照神吩咐；第三个，持续不断。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主要来学习的。在以斯拉记，神借着这些以色列人如同一人的行动和决心，让我们的教会来学的功课。那我们来看，第一，如同一人。当时有42,360人记载在上面的，你可能觉得很多啊，但是它不多。被在以色列民兴盛的时候，他们有130万男丁，在你如果你说查考历代志的时候，北国有80万的勇士，南国有50万的勇士，那还不包括妇女和儿童。如果说42,360人是所有的男性的话，那比以色列国鼎盛的时候也只是 2%、3%。但是就是靠着这个 2%、3% 的人，神复兴他自己的子民。在这个历史书上，这些人叫剩余的民，就是余民，就剩余的这个民，就是意思说非常少的一些人。但是神不看不回来的人，神只看回到耶路撒冷的人。虽然人数少，但是神大大的喜悦他们。那这些人回来以后， 非常有意思。他们说啊，就是说这个经常记者说，他们都先是各回各家，但是到了7月1日，他们都聚在耶路撒冷来一起见他。这是神的复兴的开始。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一起悔改，每个人都觉得有悔改的需要，不是一个人觉得我不需要悔改，就是那个人需要悔改，每个人都觉得有悔改的需要。你看你 回来的人，有祭司，有唱诗班的，有看守神圣殿的，也有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一起悔改。所以神要复兴他的子民，出自于悔改。除非有悔改，没有复兴。而且这个悔改是不只是一个人几个人，神的子民都要来悔改。如果我们在小范围里面有悔改，就有小范围的复兴；有大范围的悔改，就有大范围的复兴。我们前不久有一个很好的电影，就是 Great Awakening， 就是 Pastor Whitfield， 就是在我们美国建国的时候，怎么借着这么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让美国这个大地有一个在神里面的复兴，这出自于悔改。你如果看那个电影，他所 Pastor Whitfield 所讲的信息就是悔改的信息。同样的，在以斯拉记我们看见重建祭坛就是一个悔改的祭坛，而且这些42,360人，他们真是万众一心，一起悔改，一起被召，然后一起建造。到了新约，他说神是这么说啊，对于我们说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神的教会是更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和能力，能够复兴的。那关键就是我们要一起来悔改。也许我们每个人悔改的罪是不一样，也许神要我对付的东西和神要你对付的东西是不一样，但是当我们每个人都来对付我们自己需要对付的罪的时候，神的子民就会复兴，神的教会就会复兴。因为你如果想象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话，每个人都非常的温柔，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在腓立比书所说的每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是一个需要神来复兴的一个人，我不是单单看着哦，这个人不顺眼，那个人不顺眼，而是我真的是来单单看，让我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和我自己需要来被对付的罪。那第二，重建祭坛是照神吩咐啊！你看这个，他这上面说到，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在这个具体就是说到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些这个具体的吧。啊，耶和华在利未记的第一章，我给大家读哈。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翻到那边。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律法是在会幕已经建立以后，它不是在西乃山上神向摩西显现颁布的。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是十诫，在这个具体的燔祭和献祭的这个东西，是从会幕里面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来颁布的，对他们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口没有残迹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 盟约呢，他要按手在燔祭生的头上，燔祭便盟约呢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然后他下面就说要把这些都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个照神吩咐这个非常的重要。大家如果回想到历代志里面，这些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就是说停止敬拜，以色列民仍然在敬拜。在撒玛利亚他们在敬拜什么？他们所建的丘坛上他们敬拜的是什么？是金牛。然后到了南国，他们这些就是这些好的国王，他们一直一上来，他们就是要清除什么？清除在百姓里面的丘坛。这丘坛是什么呢？就是向假神献祭的祭坛。以色列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敬拜，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敬拜假神。在70年的放逐岁月里面，他们住在巴比伦，他们周围就被巴比伦的假神所包围着。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边住的都是外邦人，他们的所居之地全都是外邦人的影响。但是他们立定心志，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这意思就是说，他不随自己的意思，他也不随我们周围的文化的影响，我也不随这个假神，我的心里面要拜的这个假神的影响，我就是要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在拜一个东西，但是你拜的这个东西不一定是耶和华神，你拜的这个东西不一定是耶稣基督。如果你不按照神的吩咐来做，你拜的这个东西就不是真实。所以我们在一起聚集，来用神的话来作为一个标准，来检测我们所拜的这个神是不是真神，非常的重要。当这些以色列民70年以后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知道他们先祖所犯的错，因为在这个中大先知大小先知书上一直不断地跟他们说他们的先祖犯的是什么样的错，所以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就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同样的，到了今天，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在教会里我们是要按照神的规矩来敬拜他，我们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这样才能蒙神喜悦。第三个，重建祭坛，持续不断。你看他这边说到，从七月初一日起，然后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神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耶和华殿重新建成是22年以后，当神的子民复兴的时候，他必然会受到阻力。我们如果看以斯拉记，马上到了第四章，这旁边的这些耶路撒冷的人就开始阻挠他们，不要让他们建殿，好像那些人也暂时的得逞，这个建殿的工作确实也停下了。然后16年以后再重新开始，然后6年又花了6年，这个耶和华的殿才重新被建立。在这22年的过程里面， 这个以斯拉基说，他们的翻译一直没有停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给大家读啊，这个翻译是什么？是公牛，没有残疾的公牛，就上好的公牛，那是需要代价的。献的人是需要代价的。羊，人的公牛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翻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上好的公羊。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不要把残缺的东西献给神。大家知道吗？我们献祭的时候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神不悦纳。该隐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他把他的祭献给神，神说我不要你的祭，并不是说神喜欢这个动物不喜欢植物，而是该隐的心不对。同样的，当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献上我们的祭的时候，我们是有这样子可能性的，我们所献上的祭神不悦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不对。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说，你把祭拿到神的坛面前的时候，如果想到有弟兄还怀恨的话，你赶紧要和那个弟兄和好，再回来献祭。祭坛持续不断，把最好的献给神，自己是要花代价的。而且就有阻力啊，旁边的人一直在冷嘲热讽，用各样的方式来阻挠神的子民来建坛献祭建殿。而且他们确实也经历了挫折，波斯王他确实也听了这些人的谗言，就命令这个建殿的工作要暂时停止，一直停止了16年。但是在这16年，这个坛上的火一直没有熄灭。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痛苦，他们想要建殿，他们想要看见神在他的子民里面的复兴，但是他们苦苦等了16年。在这16年里面，他们重建祭坛上的火一直不断。那我们很快的就进入我们2026年，就是说这个重建祭坛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你看我们现在在敬拜神，我们没有在说这儿龙马虎，弄个羊弄个牛在这边，是吧？那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祭坛对于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稍微读一下这段圣经啊，这两段圣经，希伯来书10章10节和哥林多后书5章19节，我们一起读吧。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希伯来书10章10节。第零啊，我们再读0后5章19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如果说旧约的祭坛是让神和人和好的地方，那这个神和人和好的这个工作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那祭坛要怎么还有什么作用呢？那这个解释就出自彼得前书2章5节，还有其他的经节也有同样的，但是我们来读一下今天这个彼得前书2章5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边有几个重点。第一，你们，彼得前书的受众是所有的神的子民和他的教会，他是 他就说是彼得前书是给神的教会所讲，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附属，你们，我们要一起，就像以斯拉记所记载的以色列人民，我们要如同一人来到主的面前。要得到神在我们生命里的复兴，作为每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是一个人灵命复兴的，他一定是一群人，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在以斯拉记我们看见神实际上是42,360人作为这个火种来一起点起这个火。同样在彼得前书他也说到，你们神的复兴，在神的子民里的复兴，一定是通过神的子民在他的神的教会，然后也就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啊，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就成为祭司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建造成为圣洁的祭司。祭司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能够侍奉在神的祭坛面前，来做人和神中间的一个一个中保。那做的是什么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就是说神在耶稣基督之后并没有放弃祭坛，也并不是说也并没有废弃祭坛，反倒是他说让我们成为祭司，来借着耶稣基督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这个灵祭是什么呢？我要分今天会讲第一部分，那下一次我来讲到的话会来讲第二部分。我觉得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更加的重要，但是我必须把第一部分讲清楚，这第二部分才能够达到大家的心里。那在新约里面这个祭坛呢，它不是说是人和神和好的地方，在新约的祭坛就变成了一个人来被悦纳的过程，就是神经人经历神和人和好的地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让你和我和神和好，但是你和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和好的话，新约里的祭坛就是这样子的地方。那新约里的祭坛也是神的子民生命复兴的加油站，这个我在下一集会格外的讲。新约里的祭坛和旧约里的祭坛是一样的，是要我们一起来修建的，也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侍奉神的时候也必须有的。那在一部分，就是说新约祭坛的一部分，就是教会的敬拜、赞美、祷告、正道和圣餐。因为在彼得前书说到，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具体上有些我们所奉献的祭物有哪些呢？那第一个是悔改的祭。我很快的把这些经文给大家读一遍，可能今天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讲。第诗篇51章第17篇，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在耶稣基督让我们和神和好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向神奉献，在耶稣基督里面奉献蒙他悦纳的祭。这个第一个祭就是这个悔改的祭。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第二个就是要献礼的祭。 我们刚才说到马太福音5:23-24，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们要向神献最好的。大卫说，我必不向神献我免费得来的东西。我们要向神在箴言3:3就是说，要用初熟的土产和新酿的酒，这都是最好的东西，来献给神。我前面有的讲到，就说到这个初茶的这个韭菜是那么的甜，那么的香，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献给神。那第三个祭就是感恩的祭，在诗篇50篇第14节这样说到，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主还你的愿。那第四个祭就是一个顺服的祭，在诗篇第40篇6-8节，他就是这样说啊，这很有意思，和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祭坛很有关联。他就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神要什么？那是我说，看到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神要一个顺服的祭，那这样子的祭是在教会的祭坛里面所献上的。所以在我们的教会每周日这样子的敬拜，对于你和我灵命的复兴是何等的重要。我以前对于教会这个周日的敬拜还没有那个理解的，没有那么亲身的这个体验。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就是 Capitol Hill Baptist Church， 然后就在那边敬拜，哦，我就真的是感受到了神在这个主日的敬拜里面，我们在一起在这个教会的祭坛上同心合意献上我们最好的声音，最好的才能，最好的恩赐，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感恩，最大的悔改，这整个教会就不一样。同样的，在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这是神所命定的。在希伯来书，我们就是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在教会里面这个祭坛要持续不断。而且这个祭坛上要献上最好的，我们要想想，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最好的献给神？我们是不是在10点钟之前都来到了这个地方，等候神来和我们说话，等候来朝见我们的神？当我们在马拉基书这样说啊，就是说当我们用不好的、有残疾的东西来朝见神的时候，我给大家读一些吧。神是不悦纳的，这个是非常那个扎心的一段的一个文，这个神自己的说话，我给大家读。他这么说，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却许愿用残疾的献给主，真是可咒诅的。我们来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殿里，要有敬畏。我们所献的祭，如果不是最好，神是不悦纳的。 当我们全然的献上，当我们全然的悔改，当我们全然的顺服，神的灵就从天上降下来，因为他喜悦。但是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不能用一个不好的伺候来蒙骗他，也许你可以蒙骗人。所以神的教会，神的子，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敬畏，我们在施恋中之前好好的在这个等候神，你迟到了你要回来，你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当神的子民都悔改，都把我们的神作为最大的来敬拜的时候，神就会来复兴他自己的教会。神不需要人多，当时的以色列人只有他兴盛的时候的2%，2%，神不在乎，神不在乎人的多少，但神是在乎人的敬畏，人的悔改和人对他完全顺服。我们刚开始问到大家，我们怎么能够来经历生命的复兴，我们怎么能够经历教会的复兴。我们要看重教会的祭坛，我们要看重教会的主日的敬拜，就像以斯拉记所记的这些以色列人，我们要如同一人，每个人都悔改，每个人都建造，每个人都蒙到呼召。第二个，我们要照神的吩咐，按照神所命定的来朝见他，不是按照我的喜悦，不是按照我的方便，也不是按照我的喜好。第三，要持续不断，不要觉得这个主日是一个好像是一定要来的一个，好像一定要做的一个，你要要做的一个事情。这个实在是一个神的恩典，就像以斯拉基的这个祭坛一样，通过祭坛上的火，神的大能临到了地上。当我们献上悔改的祭，当我们献上献礼的祭，当我们献上感恩的祭，当我们献上顺服的祭的时候，神的大能就从天上降下来，让他的教会，让他的子民完全的改变。这是下一次我要来讲，我觉得比今天的这个信息更加的鼓舞。所以神的教会，神的子民，神的圣徒，让我们真的是看我们的神为圣，尊他为大，按照他的吩咐，恭恭敬敬地来到他的面前，等候他从天上的能力来复兴我们心里的生命，新的生命和教会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